十月前的最后一个主日。十月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月份。十月三十一号是宗教改革纪念日。马丁路德在1517年十月三十一号是将95条是关于圣经的真理贴在威登堡教堂的大门上，兴起了影响至今我们回到圣经中的信仰。对于我们教会而言，十月更是我们宣教年会的日子。在第二、第三个主日，我们会有特殊的宣教士担任讲员，鼓励我们要用祷告、奉献和参与支持宣教。作为我们宣教年会的序幕，我们很感恩今天有 Jeff 吴弟兄，我们的年轻的弟兄在中文堂，然后以后有 Chris Lee 弟兄在英文堂分享他们今年暑期短宣的见证。今天我们也要思想第一世纪的一位节节无闻的平信徒亚纳尼亚，他如何在大马色领一位瞎子信主，从而替基督教带来巨大的影响。请一同来看看上帝的话，记载在《使徒行传》9:10-22。让我们打开圣经，一会儿我们是要特别看其中三节的经文。请大家听我读出这一段的话：当下在大马色有一个门徒，名叫亚纳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纳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素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又看见了一个人名叫亚纳尼亚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亚纳尼亚回答说：“主啊，我听见这许多的人说，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主对亚纳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亚纳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灵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吃过饭就健壮了。扫罗和大马色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凡听见的人都惊奇说：“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这名的，不是这人吗？并且他到这里来，特要捆绑他们，带到祭司长那里。”但扫罗越发有能力，拨倒住大马色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请大家把圣经继续打开来，我们今天要看三节的圣经。第一，这里给我们看见了，请大家留意第十节说，在大马色有一个门徒，名叫亚纳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纳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亚纳尼亚是个门徒。亚纳尼亚生活在一个大城市里，人海汪汪，如同沧海一粟一样，可能感到自己很微不足道，无足轻重，就像我们今天这些生活在大城市里的人一样。我们不知道亚纳尼亚是否有家庭或者事业，他并不是一个文明的教会领袖，也不是一个特别以虔诚著名的人物。亚纳尼亚是位标准的平信徒，就如我们一样，但是主呼召他以先，亚纳尼亚有一个很重要的身份，亚纳尼亚是个门徒。在新约圣经里面，门徒是个忠心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他不单接受耶稣为救主， 更承认耶稣是他生命的主，愿意在生命中的每一件事上都随主而行。今天较多的人愿意接受耶稣是救主，因为我们都渴望有一天能够上天堂，只要不是发生的太早就行了。但是绝少的人愿意承认耶稣是生命的主，邀请他来指导主宰我们的生命。许多人的态度乃是，如果这个不会替我带来不便，我愿意服从耶稣。如果没有人会嘲笑我，我会赶在饭前祷告。如果我有余下的钱，我也会拿去教堂奉献。如果环境安全，我会在别人面前说我是基督徒。如果礼拜六晚的活动之后，我能够在礼拜天早上起得来，我就去做礼拜，不迟到。我们往往将残旧的、剩余的、不要的来给耶稣，而不是将最好的、最宝贵的、最珍爱的来给耶稣。这是不是耶稣对他门徒的期盼？在路加福音14章27节，当耶稣看见有极多的人欢喜听到来跟他同行的时候，耶稣就很清楚地讲明了做门徒的条件。请打那段的经文，说耶稣说，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好吧，请大家读一读，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路加福音14章27节。背十字架跟从主，表示了为了跟从主的缘故，我们愿意忍受不便，我们愿意付上代价，甚至忍受损失。但是做主的门徒并不是那样没有喜乐的。许多年之后，保罗面对犹太的暴民，讲述他当年在大马色信主的经历。在《使徒行传》22章12节，他追溯说，亚拿尼亚是位饱受尊重的人物，按着律法是虔诚人，为一切住在那里的犹太人所称赞。当一个人做了耶稣的门徒，他的为人以及他与他人的关系都是足以为人称道的。这样的人比起一个常常与人争执争斗的人，当然要活得快乐得多了。让耶稣做我们生命的主，至终会使我们的生命更为幸福，人际关系更为和谐，甚至更为成功。耶稣是如此的爱我们，他所要给我们的都是最好的。违背耶稣，犯罪可能带来短暂的快感，但是这快感会转瞬即逝，而犯罪的后果至终会使我们的生活痛苦不堪。亚拿尼亚是个门徒，他顺服耶稣而去探访扫罗。亚拿尼亚对主的顺服不但帮助扫罗成为基督徒保罗，并且为上帝的国培养了宣教使徒保罗。保罗在当日罗马帝国的每一个大城市里都去传福音，都去建立教会。保罗在圣灵感动下写了一半以上的新约圣经。如果没有保罗，我们的基督徒生命就不会如此的丰富。但这一切的祝福和影响的起点始于亚拿尼亚对主耶稣的顺服。我们看第二段经文，是在13节到15节。13节到15节，当主叫亚拿尼亚去找扫罗的时候，亚拿尼亚很自然地回答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个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 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亚拿尼亚顺服耶稣，甚至不惜冒险犯难。亚拿尼亚并不知道耶稣基督在大马色的路上已经向扫罗显现，故此当他听到主耶稣要他去找扫罗，他自然的反应便是感到害怕。扫罗是著名的恶名昭彰的迫害教会、杀害基督徒的一个大头目，亚拿尼亚去找他，岂不是送羊入虎口吗？岂不是自投罗网吗？或者用耶稣的话说，如同羊进入羊群一般吗？有时候我们要分辨主的旨意实在很不容易，我们更不应该轻举妄动，将自己处身在一个不必要的危险当中，而假设上帝必定会保障我们的安全。同样的原因，耶稣不肯从圣殿的顶上飞身跳下去，去证明他是上帝的儿子。耶稣认为这种是轻举妄动，将自己置于不必要的危险当中，乃是试探上帝的作为，并且是来自撒旦的试探。但是亚拿尼亚与主耶稣的关系是如此的密切，以致他清楚从主知道扫罗已经洗心革面了，然后亚拿尼亚就勇敢地去找扫罗，不但去了，圣经说并且进入那家，不会害怕落入陷阱之中。为耶稣而冒险犯难，需要与耶稣有密切的属灵的关系，并且有主清楚的呼召。亚拿尼亚与主有亲密的灵交，以致他能够清楚分辨来自耶稣的声音。一般人遇到困难或者抉择，往往凭着心中的平安来到行事，但是感觉是靠不住的。我们都会选择听见我们爱听的话，记得我们所认同的决定，而将与我们意见相左的决定忘得一干二净，这是人性。并且我们往往用偏袒的眼光来看世人，我们欢喜一个人，就觉得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好的，对他的错误会视而不见，或者认为是无足轻重。我们憎恶一个人，就会觉得这个人一无是处，甚至他单纯的动机也会被认为是别有居心、心怀叵测。当我们做重大的决定，我们不能够只求心中的平安，我们更需要上帝无误的话语的引导，我们需要有上帝清楚的呼召。我常常听见年轻人去要读神学、去传教、去做牧师，我总是鼓励的。但是我在过往的岁月当中，我也曾经不鼓励一个博士去进神学院。那时候是几年前，在我侍奉的教会里面，有一个中国来的年轻人，他读书读得很多，读了博士，但是之后一直没有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然后他的太太还没有信主，也不来聚会。然后后来有一天他就跑来找我说，牧师啊，我想去读神学院。我听了之后我说，但是为什么你要去读神学院呢？他说，因为我找不到工作，所以我想我去做牧师好了。我说，你有神清楚的呼召吗？我说，你有没有跟太太同心祷告，你的妻子也支持你这样的决定？对这两个答案他都没有。我说，你回去好好祷告，不要轻举妄动。这个人到今天还没有进神学院。我不是说，我在这里讲，就是说我们如果是要做主的工作，我的一定要有清楚确切的呼召，否则的话一遇上困难我们就会放弃，我们就会逃跑。但是当我们有主清楚确切的呼召，就能够勇往直前，义无反顾。保罗四处传道，处处挨打被揍，困难重重， 但是我们从圣经里看见，保罗总是勇往直前，毫不退缩，因为他有主清楚的呼召。在腓立比书三章十三节那里，保罗分享他成功的心得，他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耶稣基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让我们读一读这段话好不好？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腓立比书三章十三十四节。亚拿尼亚的经历告诉我们，为主而冒险犯难是会有的，也是必须的，但是你朝着危险进发以前，必须要确定你真有主清楚确切的呼召。唯有真正有主呼召的人，才能够为主付出，为主承担，甚至做出牺牲，付上代价而为主做大事。因为主呼召的，主会负全部的责任。最后我们看一看《使徒行传》二十二章十二到十六节。《使徒行传》二十二章十二到十六节是许多年之后，保罗是回想他信主的这段经历。他说，在那里有一个人，在大马色有个人名叫亚拿尼亚，按照律法是虔诚人，为一切在那里的犹太人称赞。他来见我，站在旁边对我说：兄弟扫罗，你可以看见。我当时往上一看，就看见了他。他又说：我们祖宗的神拣选了你，叫你明白他的旨意，又得见那义者，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因为你要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对着万人为他做见证。现在你为什么单言呢？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主要我们与主同工。当我们思想保罗信主的这段经历，你有否感觉到好像前面轰轰烈烈，后面却平淡无奇？我的意思是，为了使扫罗相信耶稣是基督，复活的主亲自在大马色的路上向他显现，显出他复活的荣光来，甚至扫罗因此暂时失明，以致扫罗能够坚信不疑，耶稣已经复活，就是基督。但是上帝将对扫罗的跟进工作，带他信主，带他决志，带他为他施洗，却交托了给一个不见经传的平信徒亚拿尼亚。亚拿尼亚劝保罗信靠耶稣，亚拿尼亚替保罗施洗归主。比起大马色路上的荣耀，亚拿尼亚所做的好像平平无奇。当扫罗受洗的时候，天没有打开，没有天使出现，只有一个平信徒亚拿尼亚在履行这神圣的职务，替保罗施洗。但是在上帝的眼中，亚拿尼亚所做的使大马色路上的显现得以结出悔改的果子来。在上帝的眼中，亚拿尼亚所做的那是更重要的工作。因为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五章十节曾说，一个罪人悔改，在上帝使者的面前，请换一换，在上帝使者的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我们读一读好不好？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路加福音十五章十节。当扫罗悔改受洗，地上是那么样子的平静，但是在天上，整个天堂千千万万的天使都欢呼雷动，响彻云霄，因为这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告诉我们的。上帝今天同样的找人 跟他配搭同工。亚拿尼亚虽然名不见经传，但是他对主忠心，甚至愿意冒险犯难，在所不辞，所以主就能够如此的重用他。上帝可以差遣千千万万的天使，但是他却将传扬福音的重要责任托付给那些愿意对主忠心的门徒，包括你，包括我。当神呼召亚拿尼亚的神没有对亚拿尼亚说，去把这个人扫罗将来要变成大传道家，大布道家，没有。在当时来讲，神只是说，你去找一个瞎子，为他施洗，带他信主，就是这么样。但是常常这个果子甚至不是我们今生能够知道的，但有一天我们到主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原来我们在不知不觉之间关心一个人，带他信主，居然会结出那么奇妙的果子。在我的家里有一个真正的经历，听起来很神奇。我的父亲一生都很爱传福音，但是他不是一个布道家，也不是一个什么神职人员，他只是在教会里的一个弟兄。他甚至老年的时候坐计程车都会摆福音单张，还能连着车费连着小费一起给计程车司机。他1993年过世，到2002年有一次达拉斯的第一华人浸信会邀请我去讲道，但是在讲道当中，是在团契里，我就无意中提了一句，说我父亲是从前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学生。团契完了之后，创立那个教会的一对老夫妇，邓医师夫妇，就突然之间跑来找我，邀请我们到他家里去。然后他就问得很详细，你父亲叫什么名字，在哪个教会聚会。我父亲叫，那时候叫林尚达，他呢是在那个上海怀恩堂聚会的。然后讲完之后，这位邓医师跟我来抱住我，跟我相认，他说我是你父亲当年的同学，他说我当时住在无锡，日本人打仗的时候无锡被日本人烧了，我当时家里所有的一切都没有了，常常在图书馆里很愁苦，你父亲关心我，带领我信耶稣。后来我就参加怀恩堂的弟兄会，我的太太当时在怀恩堂是司琴，是这么样子认识的。1948年我们来到美国达拉斯，然后后来我们在那个达拉斯的第一浸信会里面是开始一个中文主日学，那个中文主日学后来就变成达拉斯那里第一间的那华人教会，达拉斯第一华人浸信会。我父亲也是1948年出来的，但他不是去德州，我父亲是1948年是到那个 Stanford 去读书，然后因为战乱的缘故，其实他跟这位是邓医师夫妇一辈子没有再联络过，他也不知道，直到他离开世界，他都不知道原来他当时传福音的一个朋友，那是居然后来是建立了一个教会。然后邓医师还把那个是家里的那个很的相簿拿出来，果然一看，在一张很旧的照片那里，看到当年上海怀恩堂的弟兄会的照的照相，我父亲就站在他旁边，两个人都西装笔挺，很奇妙。我父亲可能一辈子不知道，原来就是这么样子，看见一个同学在困难中，他呢是鼓励他，为他祷告，带他信主，居然后来这个同学也不是做牧师哦，他呢也是结果建立了一个教会。而附近达拉斯那附近很多的华人教会其实都从那个教会开始的。所以神很奇妙，但是只要我们愿意是 他能与神同工。当我们是愿意是来到是按照神的指导来到是跟主配合的时候去传扬福音，我们会看见神的工作。在今年宣教年会就来开始的时候，希望我们好好的准备我们自己来聆听主的恩召。如果你感到主要你去向一个没有信主的亲友来传讲耶稣的福音，或者邀请他是参加教会一些的活动，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虽然这样做可能会替你带来不便，甚至你有点害怕他肯不肯来，或者你想我讲了他也没有反应，但是不要放弃。亚拿尼亚对主顺服，对一个瞎眼人的灵魂的关怀带来了奇妙的结果。唯有当一天你到达那黄金的彼岸，你才会体会到你今天对主的忠心与主同工的果效。让我们趁着还有今天与主同工，愿意去传扬福音。让我们祷告。全能慈悲的天父，你掌管一切，我们实在觉得生命是充满了奇妙。有一些事情我们在今生看见果效我们能够明白，有些事情我们在今生根本不知道有什么的果效，但是我们知道只要是我们对你顺服对你忠心，这些都是主你自己要掌握要带领的事情。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愿主你自己鼓励我们，让我们能够是寻求常常的乐意与主同工。因为只有我们如此做的时候，我们那五饼二鱼就能够在耶稣的手中变成喂饱5000-10000人的奇迹。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求你使用，求你差遣，让我们听到你清楚的声音，让我们愿意来到服侍你与你同工，关心失丧的灵魂。恭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